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12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到第13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到第13节，题目是以古见今的灵修观。以古见今的灵修观。我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喜不喜欢读历史？有一些学生不喜欢历史，因为历史很枯燥，很乏味，要背。有一些人很喜欢历史，因为诚如唐太宗所说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黑格尔也曾说，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很多的事情是重蹈覆辙的，很多人也觉得历史无用，但我们看到唐太宗，包括黑格尔，他们都不那么认为。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在对话。学生甲说，我宁可生在几千年前做个原始人。学生乙说，做原始人，你有没有搞错啊？原始人的生活很苦诶。学生甲说，哎呀，只要不必念历史，苦一些也无所谓啊。其实圣经也要我们向历史来学习，就好像唐太宗所说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镜子好重要，但镜子又分很多种。我听说在百货公司里头，那个专柜卖衣服的专柜的镜子，让你试穿之后去照的那个镜子呢，有玄机在里面。那个镜面是有弧度在里头的，让你看起来比较纤瘦，比较好看。但其实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历史，不是这种美化的镜子。圣经里面有很多记载的是前人的失败，是一个前车之鉴。有一些是先人的榜样，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传道书也常说，日光之下无新事。我们需要从旧约里面，从旧约历史里面学到很多的功课。因此旧约对基督徒来说很重要，不像有一些人所说的，反正有了新约嘛，如果旧约又是指向新约，旧约讲到救恩的计划，新约讲到救恩的成全，那么读新约就好了嘛。但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旧约很重要，你可以从旧约里面不只了解上帝救恩的计划。在罗马书第15章第4节，保罗告诉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这指的是旧约圣经， 都是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圣经所记载的可以教导我们面对环境相似的处境，效法前辈的忍耐，以及从神的话语所得的安慰，激励我们持恒在上帝的焦点上得着盼望。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第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因此基督徒需要了解，旧约是我们生命说明书的一个宝贝，它让我们如何可以因着前人的经验，如何趋吉避凶，如何逢凶化吉，如何面对难处，如何引以为鉴戒。此外，如果你不了解旧约，你对于新约很多的经节就没有办法精准的明白。旧约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整个罪，包括国家、语言的起源。耶稣也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如果你没有读旧约，不晓得罗德是谁，不晓得罗德的妻子是谁，那么很多新约的意义，你也不会明白。好，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一整段圣经的上下文的脉络。从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是在处理教会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祭拜偶像之物的这个 exousia 这个自由或是权利。所以我们上一回也特别提到了基督徒的 exousia，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权利的界限需要由爱来决定。既然上文的脉络是和吃祭拜偶像之物是有关联的，保罗就在第十章一到十四节这个段落当中告诉信徒，其实拜偶像是上帝所厌恶的。当你参与在拜偶像的活动里面，就很容易去与那个偶像或是偶像背后的鬼有关联。在这里，保罗在十章六到十一节的这个段落当中，也用古时候以色列人失败的例子来作为当时乃至于现今基督徒的一个见解。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一到四节。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这里我们需要留意一到四节重复出现的一个字，就是 pontes， 这个希腊文中文翻译成都。这五个都都都都都都，这五个都代表着这一群人，他们都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可是他们在过程当中拥有这个奇妙的恩典的经历，并不保证他们一定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十章一节，保罗说我们的祖宗，原文是我们的父，这个词很特别，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很多是外邦人，而保罗怎么对外邦人说？过去在旷野被摩西带领的人，都是大家的祖宗呢。在这里，当然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 保罗在这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说的。第二个可能就是罗马书四章十六节的这个精神，保罗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这个认定不是从血缘的角度，而是从信心的角度，所以亚伯拉罕是所有基督徒属灵上共同的父亲。这两个角度理解，我想都有可能的。第一节继续说，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过去，神用云柱、用火柱带领以色列人，都从海中经过。神带领他们过红海。第二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受洗归了摩西，这句话比较难理解。有学者解释，神借着云柱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并且借着过红海这个图像来表达出一种归入摩西的洗礼。而这个归入摩西的洗礼是在说明这个群体他们对于摩西这个领袖的职分的认同与效忠。也就是说，因为神借着云柱并且透过摩西经过红海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整个的过程他们就因此而效忠而顺服在摩西权柄的领导带领底下。第三节，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第16章第4节第35节，当他们没有食物吃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吃。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出埃及记第17章第6节，民数记第20章第11节，神从裂开的磐石当中流出水来给他们喝。这里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这里是有一个犹太的传统，犹太的拉比传统认为有一个15英尺的一个磐石是会移动的，从腓立定会移到加底斯，再移到比尔，随着以色列百姓。而保罗把这个拉比的传统，把那磐石解释成就是基督，意思是以色列人过去靠着从上帝而来的磐石得着水的供应，得以生存下去，而保罗将之类比，把灵磐石类比成基督。教会也是靠着基督得着生命的供应与拯救。在前面说了五个 Pontes， 这些人都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他们都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可是第五节却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这个但字显出一个强烈的对比，明明云柱还有红海，上帝奇妙的保守，灵食还有灵水的供应，可是这群经过上帝恩典的人，为什么到头来却成为上帝所不喜欢的人呢？这句话相当震撼。你我都是基督徒，我们都受了神的恩典，但弟兄姐妹，我们虽然都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但并不等于我们此刻生命的呈现、生活的见证是上帝所喜欢的人。有没有可能到头来我们竟然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人呢？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 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第二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五到十一节，我们是否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人？神的儿女很有可能是与神为敌的人。在英美联军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里面，美英联军常常产生乌龙的举动。比方说，英美联军常常会美军打英军，英军打美军，自己人打自己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军事专家去分析，就是他们站错了位置。他们站到了与联军为敌的位置。本来英美联军应该是站在东方，结果其中一方的某一个部队的一些军兵，他们却跑到了另外一方去，站错了位置。我在想，神的儿女也常常是站错了位置，我们成为了与神为敌的人。在过去旧约里面，以西结书第21章第3节，在那儿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气儿，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上帝所不喜欢的人。第五节，这些人他们都领受神的恩典，可是最后却成为上帝所不喜欢的人。第五节下半句说，所以在旷野倒闭，他们进不了应许之地。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什么叫见解呢？ Tupoi 这个字就是你被击打之后呢所留下的那个伤痕。德仁自己，我的右脚右腿的部分有被摩托车的排气管烫伤过，那个烫伤的伤痕呈半月弯形。每一回我看到那个伤痕，我就想到，当我靠近摩托车的时候呢，我需要离它远一点，因为它的排气管很烫的。因此我看到那个 tupoi 那个见解，那个伤痕，我就会想起这一档事，然后去避免。十章第六节，保罗说，以色列人他们都经历上帝的恩典，可是到头来却成为上帝所不喜欢的人，却进不了迦南地。这整个的故事要成为你的 tupoi， 你的伤痕，你的见解，叫我们不要怎么样呢？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贪恋什么恶事呢？待会下文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下文所说这件事情，保罗所指出的，如果你也贪恋这些恶事，你就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人，你就进不了迦南地耶。好严重啊。到底哪一些事情呢？保罗举了四件事情。第七节说明是接续上文，这整个跟拜偶像的脉络是一贯相连的，包括吃拜偶像的东西。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里的第一件事情，第十章第七节所说的，是出埃及记第32章的金牛犊事件。亚伦为百姓造了金牛犊， 百姓拜完了金牛犊之后，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起来玩耍这个词呢，有性的含义在里面。换句话说，他们不止拜偶像，而且整个拜偶像的庆典 celebration 的方式都采用了异教那种性的交合邪淫的方式，不是按照神所指示的来敬拜神，他们拜偶像。第八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第二件事情有可能是民数记第25章所记载着，那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石亭那里，在摩押平原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吃那一些摩押女子的拜偶像的祭物，也参与在他们拜偶像的行动当中，结果神使的瘟疫进到百姓里面。在民数记第25章那边记载的是死了24000人，有学者就说这里是23000人，所以圣经有误。我们不要以现在的数字科学观来评断当圣经旧约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的科学数学观，有可能是23000多人，而保罗采用了23000人，而民数记采用了24000人这个整数。也有学者说，如果把一些领袖也算进去的话，民数记第25章的一些领袖算进去的话，可能是24000人。而这里的算法是没有把领袖算在里面，而只算百姓。我想德人提供这两种的解释来帮助你来对23000人有所理解。第三件事，第九节，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里所说的是民数记第21章4-7节，在那里，当以色列人绕过了以东，最后要进迦南前，他们绕过以东，因为路很难走，他们就埋怨上帝，结果神就使得火蛇进入到百姓当中，就咬死了许多人。第四件事，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保罗所举的几件事情，包括拜偶像，包括行奸淫，包括试探主，我们都可以理解那是一个大罪。可是这里保罗举的第四件事情是我们可能经常犯的，那就是发怨言。到底第十节指的是何事呢？有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可能是民数记第14章百姓因为窥探迦南地的探子所报的信息而发怨言，或是呢，民数记第16章在可拉党事件之后，会众向摩西亚伦抱怨，神就用瘟疫灭了14700名百姓，都有可能。但重点是发怨言就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人的其中一种。如果你说发怨言没什么大不了嘛，但有学者说，其实发怨言和拜偶像有他们共同之处，那就是不把神当神。当你发怨言的时候，你就是在表达你没有信心，你不相信上帝有最美好的带领，你不相信上帝在凡事上都有美好的旨意。甚至有学者说，发怨言比拜偶像可能更为可怕，因为发怨言有可能好像瘟疫蔓延一样很可怕。比方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路难走，没有东西吃，他们抱怨，不太可能在同一秒钟是几十万的以色列人同时发出怨言，可能是一个人，极少数的人，然后慢慢的怨言像感冒一样的传染开来，最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弟兄姐妹，你我是否也在生命当中发怨言呢？这样的人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人。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第十一节，保罗再做一个同第六节的一个结论，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因此旧约我们在读的时候，需要有一种以古鉴今的灵修观。你要知道，这些事情不是不干你的事。当你读到以色列史，以色列的失败，你要知道记载这些事的目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向，就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我面对其他基督徒的失败，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或是落井下石。我们今天没有跌倒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时刻需要格外的谨慎。在美国有一位牧师，他犯了奸淫跌倒了，另外一位牧师就批判他，就批评他，就落井下石。就没多久，这位批评他的电视布道家也犯了奸淫。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第十三节是一句应许，你可以把它背下来。我们常常将我们生命抓紧上帝的应许，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这个希腊文出路 ,ekbasin, 它就是 exodus, 出埃及那个字。换句话说，保罗在写出路这个字的时候，他要会众，他要弟兄姐妹理解的。就好像当年出埃及，神开出路，后有追兵，前有红海。但神会为你 exodus, 开条路，让你可以忍受得住，不要放弃依靠神。圣经应许我们，当你坚定的依靠神，神必会给你承担各种生命考验的能力。最后十四节，保罗做一个总结。我所亲爱的弟兄啊，原文有一个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期盼你我透过今天的经文段落，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位神所喜欢的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